您好，我是詹神父。前面一课我们讲了旧约时代安息日的意义，以及新约中耶稣对安息日的态度和所给予的新的意义。最后我们也提到初期教会信友的聚会，有信友们聚会时所做的读经、讲道、聚餐和聚会时的气氛。我们可以说教会已经由犹太人安息日会堂聚会走向基督徒特有聚会方式。这一课我们要继续探讨主日弥撒在教会历史中的发展。
神父，在基督徒逐渐有了自己的聚会的特色之后，和原来安息日之间还有没有关系呢？
在宗徒大事录里我们看到，起初耶路撒冷教会遵守安息日停止工作以及犹太人的礼仪年，后来连希腊地区的教会也采用犹太人的礼仪年来组织自己的礼仪年，而且还特别保留了犹太人的逾越节和五旬节。除此以外，犹太人本来也有七天一次做礼拜的习惯，也就是安息日的礼拜，教友们也接受了这个习惯。他们在一周的第一天，也就是耶稣复活的那一天就聚会，时间是在礼拜六晚上，安息日刚结束的时候举行聚会的。这样犹太的信友刚过完安息日，其他教友也刚好结束他的工作，大家都可以参加聚会。
神父，您是说初期教会是在星期六晚上聚会的吗？
事实上，今天有些专家怀疑教友在星期六晚上聚会这个说法。他们认为根据宗徒大事录第二十章七至十二节，教友的聚会应该是在主日晚上聚会的。
那他们是根据什么理由说是主日晚上的呢？
他们有三个理由，现在我们先来听时间上的记载，然后再讲这三个理由，这样会比较清楚一些。
一周的第一天，我们相聚拨饼时，保禄便向民众讲道，因为他第二天要走，遂把话拉长，直到半夜。
为什么说一周的第一天是指星期天呢？第一个理由是，如果是星期六晚上聚会，又为什么以后的教友都是在主日早上聚会呢？怎么解释这个变化呢？如果是主日晚上演变到主日早上，这就比较容易接受。第二个理由是根据新的研究发现，在耶稣时代，犹太人已经是以午夜或早上作为一天的开始，所以新约作者提到一周的第一天晚上应该是指星期天晚上。第三个理由是福音强调耶稣是在主日晚上显现给宗徒们和他们一起吃饭的，所以教友们很可能在同一个时间举行聚会和耶稣相聚的。
神父，那结论呢？
对于这个问题，罗马历史学家普林尼表示，基督徒的聚会原来是在晚上举行一次，但是后来因为政府不准他们晚餐聚会，所以他们在星期天聚会两次，也就是说早上弥撒，然后去工作，晚上再聚餐。
神父，照您刚刚说的，初期教会的教友在主日也不停止工作咯？
基督徒在主日是否停工呢？ 事实上，初期教会的教友在主日并没有停止工作。当时在四周的犹太人在安息日休息，罗马人也有一星期七天的规矩，但是他们是在星期四休息的，因为星期四是希腊的主神宙斯神的生日。此外，只有自由人，具有经济能力的人才能休息，而所谓的自由人就是在罗马获得自由的犹太人的后代。他们原是在公元前63年被庞培罗网罗马的犹太奴隶，但是在罗马之后就获得了自由，所以有所谓自由人之称。有些自由人还得到罗马的公民权。在自由人和奴隶之间，通常粗重的工作是由奴隶来做，都由奴隶来承担。当时的教友们还没有足够的影响力来废除奴隶制度，而初期教会的教友因为人数很少，所以不可能在主日休息。
神父，初期教会的教友主日不停止工作，为什么后来的教会要我们停止工作呢？
这个问题前面我已经提过，从耶稣自己开始到教友们对于不许工作的看法常常是跟犹太人不一样的。教友们的看法比较自由，他们会说耶稣自己就是我们的安息。事实上，教父们也曾说过，一个教友停止犯罪了，这就是他的安息。虽然如此，可是他们和我们一样，还是保持了旧约的圣经作为信仰和具体生活的参考。他们常常在新约的光照下研读旧约各部书。由于旧约中守安息日的动机，也就是前面讲过的朝拜天主、宇宙的和谐、人道方面的理由等，这些还是很好的动机。后来到了第四世纪，罗马君士坦丁大帝规定把原来每星期四的假日移到主日，这也是主日可以停工的因素之一。
神父，教会从什么时候开始才有主日停止工作的规定呢？
事实上，到了中古时代，因为当时法国的教友们很多和犹太人生活在一起，这些教友看到犹太人那么坚守他们的安息日而大受感动，因此教友们也决定在主日那天不要工作。而当时的社会是封建制度的社会，奴仆每天都应该工作。既然教友们体会到主日不要工作，而要专心朝拜天主，身心得到休息，因此教会为了参加弥撒以及人道的理由，就运用了很多压力来争取主日停止工作，希望主人和仆人们每个礼拜能够有一天空闲下来过一个人的生活，这样主日停工的习惯就慢慢建立了。
神父，我懂了，主日停止工作的习惯是教会在封建制度下争取得来的，希望大家都能够自由的去参加主日弥撒。
不错，所以教会要求教友主日停止工作并不只是法律的规定，法律的后面有它神学和人道的基础。讲到这里，我们已经把圣经中安息日的意义、传统以及初期教会如何逐渐的走出犹太人安息日聚会到基督徒主日的聚会。接下来我们要进到教会历史中来看主日弥撒的义务和意义的发展。
神父，您刚刚提到主日弥撒的义务，请问这项义务是怎么演变而来的呢？
事实上，教会初期对于主日弥撒并没有任何法律的规定，教友们很自然的聚会。到了第四世纪，天主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这个时候，因为教会的结构和国家的结构彼此影响，因此教会团体得到很坚固的地位。可是另一方面，罗马人的法律主义和原来的宗教态度也影响了教会。
神父，您说的影响比方是哪些呢？
例如，罗马人原来的宗教态度是人与神之间有一个合同，我们给神多少，神也就给我们多少。而且司祭的地位很高，做礼拜是司祭主要的工作，一般人民只要到那里去看就好了。很明显的，这种宗教精神和我们前面所说的新约时代主日的意义已经差得很远了。而且在第四、第五世纪的时候，罗马帝国中还有许多没有皈依教会，或刚开始皈依、信仰不深。在这种情况下，教会和政府合作，以法律来帮助传教，结果是严格的望弥撒义务就代替了原来自动自发的精神，信仰的深度也大大的受到影响。而人民去看司祭做礼拜，也影响了教友去望弥撒，而不是参加弥撒。
神父，听起来让人觉得有些惋惜，精神一旦成了法律，就受到了限制了。
是啊，不过法律有它的作用。如果我们了解法律的精神所在，就不会完全受法律文字的限制了。
四五世纪以后，主日弥撒的义务方面有什么新的发展吗？
到了中古时代，神学和教会法各自独立，甚至于读神学的人也不许研读教会法。这样，研究法律的人很快的就忽略了教会法的神学基础。十五世纪的时候，有人开始主张，除了天主十诫之外，还有教会的五条诫命，违反这些诫命的人就是犯了大罪，而主日弥撒的义务就是五条诫命中的一条。到了1917年，教会法典颁布了，法典里头要求每一位教友应该望主日弥撒。以上所讲的是主日弥撒的义务在历史上的演变过程。下面我们要来看主日弥撒方面的问题。首先，我们要看的是主日弥撒的意义。原则上，现在主日弥撒的意义和初期教会时代的主日意义应该是非常接近的。它的第一个意义是，没有聚会就没有教会。这一点在前面一课讲教会这个字的意义时讲过。教会的原意是聚会，也就是说，接受天父的召唤而在复活的基督内聚会的人就是教会。因此，教会不是地方，而是人。
神父，这是说我们现在的主日弥撒就是教友的聚会，而教会具体的就是指参加聚会的信友，而不是一座圣堂或是一个地方了。
是的，主日弥撒的第一个意义就是没有聚会就没有教会，这和初期教会的主日意义是相同的。
神父，我想您刚才说的是蛮重要的。有时候我们并不太意识到主日弥撒是教友的聚会，只注意到个人和天主的交往，或是尽教友的本分而已。
这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的信仰是天主子民的信仰，天主子民的共荣，不只是精神上的，而且也是看得见的，是整个人灵魂和身体的共荣。所以有天主子民的信仰就需要聚会。从最初教会就开始在主日那天聚会，这是教会最标准最重要的聚会，要放弃这个传统几乎是不可能的。
神父，理论上或实质上我们都意识到主日弥撒是教友的聚会，而教会就是参加聚会的教友，可是在我们的主日弥撒有时候实在看不出这层意义来。那神父，我们怎么样才能让我们的主日弥撒很鲜活地表达出出席教会基督徒聚会的喜乐呢？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们可以由反思开始着手，问问自己，现在本堂的主日弥撒真能代表我们吗？有时候我们会看到来参加主日弥撒的教友好像没有什么活力，除了祈祷之外似乎没有做其他的事，但是教友生活又不只是祈祷而已，这样的主日弥撒有没有传教的活力？会不会吸引非教友呢？能不能帮助教友们在现在的社会里实现基督徒的信仰呢？有时候我们也会发现福音的精神并不一定在主日弥撒，而是在一些较小的团体里，也许它不属于本堂，他们不一定是在组织聚会，也不一定有弥撒，这些都值得我们对主日弥撒再三反思的。因此原则上主日的聚会就是教会，但是主日的聚会应该不断的改善，不应该以现在一般的主日弥撒为标准。